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爱有轮回，和另一个故事是琴师的故事。未解之谜，爱有轮回，七个故事揭婚姻秘辛。好耐好耐以前，在一个好靓的草原道，阳光正好，一只雄壮威武的狮子懒洋洋地趴在山坡上，看着他脚下的王国，他就是这片草原上的狮子王。狮子王的心里面充满了忧伤，因为他爱上了人类的公主。狮王和公主的爱情，他就是草原上迎难公主。公主穿着一身雪白的裘皮大衣，骑着枣红色的骏马由远处过来，就好像一个草原上最美丽的风景。迎难是草原上的最圣洁的花，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公主又靓又善良，和蔼可亲，对草药无私自通，经常救治草原上的牧民和动物，深得百姓的爱戴。牧民都叫她为迎难公主，说公主是这个草原上最圣洁的人。狮王看着公主眯起双眼，那年为了争夺皇位，她身负重伤，是公主不离不弃全力救治，才保住了她的性命，而她亦从此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公主了。同公主比起来，她身边最漂亮的妃子亦退色了。但人和狮子终究不可以在一起的嘛。狮王在草丛中看着心爱的公主，眼泪由眼角静静地滑落来。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狮王离开了他的王国，去找传说中可以修成人身的仙术。草原上有个古老的传说，只要一直向东行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修炼的秘法。狮王翻山越岭，不知道行了几多日，吃了几多苦头，最后被一片汪洋大海挡住了去路。望着无边的大海，狮王心中一片惘然，传说中的术仙究竟在哪里啊？我又应该怎样去呢？我又该何去何从呢？正在他伤感的时候，海上飘来一只竹筏，竹筏上站着一个毛神神的人。狮王很高兴地眼泪都出来了，开始拼命地大叫，请带埋我啦，带我一程啦。毛人问，你要去哪里啊？咦，这个人居然听懂狮子的语言，难道他都是动物？狮王惊讶地看着他，不想那么多了，他赶紧回答，我要去东方去找仙人。无人一听，哇，好开心啦，真是啱啦，我亦是要去东方找仙人，那我们一起去啦。那个无人其实是一只猴子，猴子说，我是山里面的猴王，住在花果山，我们那里虽然四季长春，瓜果不断，但总是有生病和死去的猴子，我觉得世事无常，所以就放弃皇位去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如果可以找到，那我那些猴子猴孙亦都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应该是好好啊。狮王一听，心下惭愧，我出来寻找仙术是为了爱情，人家那个才叫大爱，我都不如这个猴子啊。就这样，狮王和猴子一边讲话，一边坐着小竹筏向东方飘去。饿了，他们就捉些小鱼来吃，颈渴，上天会自动降下雨水给他们饮。 不知道经过几多凶恶的风浪，几多险象环生的场面，他们终于抵达了一块陆地，上了岸。这个时候狮王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但一上岸危险就来了，人看到两只野兽来了，纷纷躲起，有人向他们扔石头，还有人用弓箭射他们。猴王很聪明，躲在角落找到件烂的衣服就披上，扮成人类蒙混过关。但狮子王就惨了，东奔西逃，很快就受了伤，最后只好向山里面跑。他们两个就这样被冲散了。狮王躲起在山里面之后，伤势逐渐恶化，很快就不得了。临死的时候，他还是想住善良的迎难公主现在怎样呢？传说中的仙术在哪里？猴王真的可不可以找到啊？他的灵魂慢慢离开身体，飘到空中消失了。他一直牵挂的迎难公主后来走上了修炼之路，他师由雪山圣母修了7749年，最后终于修成正果。茫茫天宇中，一位尊者含笑看着这一切，安排了他们下一世的轮回。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呢？抑或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呢？这个故事是一位叫成功的网友分享的，他说那个狮王是我的前世，迎难公主是我这一世的妻子，我们两个这一世不单止做了夫妻，还一起走上修炼的路。修炼之后，我回忆起这些前尘往事，只在想人生难得，正法难求，万古机缘只看今朝，都话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灭。今日我哋就嚟讲一讲轮回中边啲令人感慨嘅夫妻之缘啦。网友占白话，佢新婚嘅时候，佢同妻子前世系点样嘅缘分？占地情缘嗰日，佢喺迷迷糊糊度发咗一个梦，仲真系梦到佢同妻子嘅前世。原来妻子曾经系佢嘅救命恩人。梦中佢嚟到一个古代嘅战场，佢系一位大将军，战败啦，正喺战场上狼狈逃窜。佢嘅战马已经失去咗，盔甲亦唔见咗，一边跑一边仲要不停咁向后张望，睇下有冇兵追嚟。但嗰两条腿有四条腿，跑得咁快咩？喺震天动地嘅喊杀声中，一位敌国嘅大将军骑住快马挥刀斩过嚟啦，我命休啦！佢长叹一声，慢慢举起咗手中嘅战刀。佢知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挡唔住对方嘅凌厉嘅刀法，挥刀不过只系为咗保留佢作为一个将军最后嘅尊严。忽然一个女子清脆嘅声音喺空中响起：父王，唔好杀佢！敌将听到女儿的话之后，硬生生收回了刀，一拍马绝尘而去，留下她站在原地泪流满面。这个姑娘是谁？我一定要娶她为妻。在那一世无法回报的救命之恩，促成了她俩今世的夫妻之缘。而老丈人就是前世那个放了她一马的敌将，今世对她的婚姻100%赞成，对佢呢个女婿更系爱护有加。网友桂晶嘅夫妻之缘亦系一个报恩嘅故事。黑帮老大嘅朋友桂晶同先生系偶然相遇嘅，一见到就好中意佢，同佢一齐完全冇拘束感。不过佢哋一开始就好似朋友一样咁交往，一齐工作、学习或偶尔倾倾心事。两年之后，他去了美国。刚开始的时候，生活很艰难，带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他打电话给先生诉苦，那时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先生二话不说，就寄了$500给他。他那个时候正在泰国打工，就泰国的物价来讲，$500可以说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李晶特别感激，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 当时佢正喺度睇书，睇下睇下，忽然就瞓着咗啦。喺恍恍惚惚中，佢嚟到咗上个世纪30年代嘅香港。佢成咗黑帮老大，系一个男人。先生嗰一世系佢嘅一个朋友，就叫佢 X 先生啦。黑帮老大好欣赏 X 先生嘅人品，就想将妹妹嫁俾佢，仲想要佢做自己嘅手下，同佢一齐管理黑帮。但 X 先生无论点样样都唔肯加入黑社会，佢亦都冇勉强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但 X 先生无论怎样都不肯加入黑社会，佢亦都冇勉强佢，而家继续讲落去。但香港嘅黑帮唔止佢一个啊，另外一个帮派嘅老大亦睇中咗 X 先生，逼佢加入佢嘅帮派，佢死都唔肯答应。对方唔理啦，就派人嚟追杀佢。黑帮老大为咗帮佢逃跑，俾对方嘅杀手一枪打死咗。死去嗰一瞬间，慧晶亦清醒啦，怪唔得先生对佢咁好，原来佢争咗佢一条命啊！后嚟慧晶又陆陆续续发咗一啲梦，梦中同先生有几世嘅夫妻之约，不过有好几次都俾佢抛弃，所以呢一世佢对先生同异性接触都好在意，这个原来亦系有根源噶。不过发咗呢啲梦，睇到嚟自前世嘅冤孽后，佢慢慢亦睇开咗，扩大咗好多。慧晶话：人生中事事都有定数，只要我哋善待他人，相信恶缘都会得到化解，成为善缘噶。一位嚟自黑龙江嘅网友同先生闹到快要离婚啦，亦喺梦中睇到前世之后，化解咗婚姻危机。国王嘅妃子，佢由结婚开始就睇唔起自己嘅丈夫，相处嘅日子越长，呢一种想法就越强烈。有时候想住想住就会流眼泪，觉得好委屈。到咗后嚟，居然盘算住等个仔结婚之后，马上就离婚，一分一秒都唔想等。有一日上昼，喺似醒非醒嘅状态之下，佢嚟到古代，丈夫系一个国王。佢是国王的妃子，做国王的后宫总是有很多美女，但这个国王不一样，大臣不会向他献上几多美女，他都拒收。他说：我只要一个妃子，其他任何美女我都不要。国王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甚至后来王国卷入了一宗战争，国王御驾亲征，亦带着他一起去了战场。在战斗中，国王受了重伤，他们一起回宫休养。这个时候，宫殿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他们召集工匠重新修理宫殿，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休息，国王就会命令工匠停工，好怕骚扰到他。虽然国王对他用情专一，体贴入微，将他当心肝宝贝一样，但他并不想留在宫中。他总觉得自己有使命在身，不可以在宫中虚度光阴。那日趁着国王和大臣开会，他对护卫说：我出去行一行，那就逃跑了。但他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在皇宫废墟中深一脚浅一脚这样走。这个时候国王听说他出走了，带着身边的大臣和护卫火急火燎地追了出去。他躲在一堆杂物后面，听见国王在那里大声地叫他，一定要将他追回来。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走得很远的。由国王震抖的声音中，他体会到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知道他的离开对他有几大的打击，但是而他还是未有走出来见他，只是在心中默默许了一个愿， 国王，我对唔住你，我一定要走。你对我呢一份情感，下世再还俾你啦。转眼嚟到呢一世，嗰日佢仲系一个小姑娘，正喺街道行，忽然觉得冇几远有一个男仔一直喺度睇住佢，佢就系佢呢一世嘅丈夫，前一世嗰个国王。后嚟丈夫话，第一次睇到佢嘅时候就特别激动，心里边谂：我揾到你啦！当时他亦没多想，但今日这场大梦才令他明白，原来丈夫找他找了整整两世，而他们一世的恩怨亦是应了他前世的心愿。这一世丈夫还是对他这么好，体贴入微，还有什么理由再挑剔他呢？这场大梦彻底颠覆了他看不上丈夫的观念，一场离婚危机亦就咁样化解啦。仲有一个网友亦系通过一场大梦睇到前世嘅恩怨，化解咗婚姻危机，挽回咗总想出轨嘅丈夫。咁佢又系点样做到嘅呢？花和尚嘅前世今生，呢位名叫恩普嘅网友嫁咗俾细佢3岁嘅邻居小弟，丈夫工作优秀，为人幽默，平时乐于助人，对佢亦好好。放工翻嚟入屋就煮饭，家务乜嘢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唔使佢操心。照理话呢份婚姻佢真系冇乜嘢可以挑剔噶，但唔知道点解，佢心里边总有一个奇怪嘅念头：我点解要嫁俾佢嘅？如果唔系自己年纪大，绝对唔会同佢结婚。不过两人仲是恩恩爱爱过了10几年，可惜人到中年出现了婚姻危机。那日妹妹来跟她说，姐夫10几年前就对她有过不轨的举动，现在她发现姐夫又在这里打别人的主意，百般无奈，只好对她实言相告，姐夫她其实是个花心大萝卜。哦，原来我被丈夫呃了这么多年，恩普心里面有几痛苦呢？在这个之后，丈夫竟然还不止一次要出轨，每次都被他费尽心机拉回来。好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佛了，他就学了尽量去善待他，不要恨他，他相信佛法最终可以善解一切。或者是他的诚意感动了神佛，那天他发了一个梦，梦到他们前世的恩怨和今世的因果。丈夫由世有个奇怪的绰号叫做苏和尚，他的家人都讲不清楚这个绰号是怎样来的。发完这个梦他才明白，原来丈夫上一世还真是一个苏和尚。和尚高高大大，根基好好，武功高强，他的右脚在一次打斗中受了伤，疗伤的时候右腿被高高吊了好耐，可惜因为色心总是戒不到，慢慢地他就变成了一个花和尚。那一世他是个才貌相全的女子，武功亦好高，有日他在街边偶遇这个花和尚，和尚对他一见钟情，非要跟他结婚不可。本姑娘岂能嫁给你一个花和尚？不得，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和尚一看远的不得，那就硬来了，他就要动手绑他回去。但他亦是有武功的人，两人转眼就打起来，没过几招他就发现自己打不过和尚，只好转身就跑，搏命跑，搏命跑，走入了一座大院，正好院里面有他的4个朋友，朋友为他出头，团团围住和尚，和尚武功高强，4个人只好一起联手对付他，结果一个不小心将他打死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和尚武功高强，4个人只好一起联手对付他，结果一个不小心将他打死了。现在继续讲下去，梦醒之后 他明白了这一世他虽然不情愿还是做了他的妻子，都只为前世他因他而死。有意思的是，这一世丈夫亦是高高大大，而且有事无事总是喜欢将右脚摆上高处说空空血。她将这个梦讲给丈夫听之后，神奇的事出现了，丈夫之后再不将右脚放到高处了，而且花心的毛病居然也改了。恩普说她现在十分感恩，感恩神的慈悲善解了她夫妻之间的宿怨。不过也不是所有来自前世的怨缘都可以在今世化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归法的故事，悔婚的恶果。归凡说他经常发梦，在梦中见过不止一个前世，他做过清朝公主、日本女孩、龙雀男孩、山中的苦行僧，还有民国少女。他和丈夫的缘分就是在民国那一世碰上。那一世他和一个下级军官定了亲，两人年貌相当，情投意合，就等着办喜事的那一日了。没想到她的妈妈嫌弃男方穷悔婚了，将她许配给一个高级将领。那个高级将领是一个老头子，妻子死了娶她族缘。她当然不愿意了，但她无命难违，她只好服从。出嫁那日，很多女人好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帮她揀衫揀首饰，赞她好福气。但他面上一啲笑容都冇，佢心如死灰，就好似木偶一样任由佢哋摆布。转眼嚟到呢一世，前世嘅母亲亦系佢呢一世嘅母亲，前世俾佢辜负嘅嗰个未婚夫成咗佢大学嘅同学，两人情投意合，讲咗一场纯纯洁洁嘅恋爱。毕业之后好快结咗婚，冇谂到八年以后，突然有一日，丈夫话自己爱上咗另外一个人，头也不回咁走咗。佢哋离咗婚，八年嘅感情话冇就冇，佢点样想都想唔通。夜晚瞓觉，泪水经常浸湿咗枕头，直到发完呢个梦，睇到前世，佢先至解脱咗。自己以前那个样残忍地对待过他，现在不过是在这里偿还这笔债啫。他不再恨他生生世世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爱恨情仇，看清楚放低就一切都好了。再来讲最后一个故事，分享故事的网友妻子亦是有着生生世世的夫妻之缘。一条手巾仔引发的命案，他的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太太好体贴地拿出手巾为他抹汗，他顺手接过手巾抹了两次，抹完就塞入裤袋。后来他跌了条手巾仔，没想到太太不依不饶，非要他去找回这条手巾仔，好多年之后还耿耿于怀，非要那条旧手巾。当时他好不理解，买个新一条给你那就得咯，为什么非要那一块啊，真是不可理喻。后来他看到前世的场景，才知道太太曾经为一条手巾仔没了条命。那个是好几世之前，他们亦是夫妻，他因为粗心不见了太太的手巾仔，结果被外人执到。从前那个女仔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手巾是贴身之物，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可以接触到，所以很快太太就被人怀疑和其他男人有染。在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一个女人的名誉比生命还要重，最后她只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前世的记忆是这样的惨痛，以至于这一世当同样的事情又出现的时候，太太对她不依不饶，非要她找回那条手巾仔。后来她们两个结婚，新婚第二日，她就对太太说，这一世我都不会和你离婚，无论发生什么事，就怕你有外遇，我都不会离婚。她说她当时是发自肺腑讲这番话的，好像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承诺。后来她看到因果了， 原来从前的某一世，他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庄园主，太太亦是他那一世的太太。后来太太有了外遇，计划和情人私奔，他知道之后拿着枪杀死他的情人，但因为枪法不准，被这个情人走了。他被愤怒冲昏，回到家一冲动就对太太开枪。头脑清醒之后，看着血迫中的太太，他后悔到极点，他跪下来向他忏悔，可惜他已经听不到了。那天他所讲的正是他当年对太太忏悔的话，这一次太太终于听见了。结婚之后，他们工资都交给太太管，但太太还是经常向他要钱，搞到他很生气。后来他看到从前的某一世，他俩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可惜他长大之后没有学好，成了一个地踎流民，成日打交斗殴，无所事事，没有钱就向太太要，要不到钱就逼他想办法，太太总是会给钱他，将自己的钱都给了他，后来还嫁了给他。这一世太太和他要钱的态度正好是他那一世对太太的态度。网友说，之所以分享和太太之间的这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他觉得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大事也好，小事也好，背后都有来自前世的恩怨。我哋大家如果能明白呢一啲，或者互相之间就可以少一啲是非，多份关怀。我哋身边嘅另一半，或者生生世世都陪伴喺我哋身边，好好珍惜呢份缘分，幸福就喺你手中啦。小说《琴诗》，一曲《卧霜祭贱民》。架空历史，十年前的一宗婚约将周王姬南楚公子的命运相连。十年后的两军战场，王姬成了女将军，公子就沦为被俘虏琴师。他宁可受辱，亦不改南楚衣冠，他宁可自己负伤，亦要保护他周全。战争、权谋和国家之间，两人注定相逢，但又渐行渐远。若公子沐月已死，是谁一曲动京户，又是为谁而弹？安魂急促的马蹄声，墓地打破深夜的静寂，一辆幽漆如墨的轻车飞驰而过，剪碎满地清霜般的月色。车厢外的侍者不停地挥鞭促驾，目光紧锁住云雾缭绕的前路。间外的夜色凛凛而金戈，吹起车窗内一角半透的纱帐，隐约可见一个人清薄不直的侧影。车中人宽大的青色袍袖微微忽动，袖口露出白色修长的指尖，轻轻伏在胸前斜抱的烟青断琴廊上。前方道路越发开阔，一股难以细察的腥味越来越强烈。车马已经进入团团夜雾的范围，侍者在看清前路情形的瞬间，微喘的呼吸一滞，背脊向后牢牢抵住车壁，双目望住前方，疾驰的双马早已扬蹄止足，不安地嘶鸣。琴诗，侍者的声音沙哑而震抖，门帘掀起，那个人抱住琴小心地跳落车，缓步向前。清冷的月光在他身前投下一道悠长的阴影，指向无几远的疏烟芳草间。这个是一处战火谱歇、尸身营野的战后荒野，地上中环交叠着残旗断戟，阵亡是卒的清洁皮甲上，依稀可见南楚专属的云雷暗纹已经沾满了血污与泥土，草尖滚落了仲未凝结的血珠。他已经走到战场中心，衣摆鞋里沾满了很多污渍，将那一身轻浅如玉的广袖青衫变得惨白无色。琴诗眉敛双目，掩却清澄无尘的光滑，眼睛抬高望嗰阵， 如画嘅双眸浮起烟水般嘅悲悯之色。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琴丝微敛双目，掩却清情无尘嘅光滑，眼睛抬高望嗰阵，如画嘅双眸浮起烟水般嘅悲悯之色。而家继续讲落去，佢屈膝俯身，伸出手掌替一位侍卒合上双目。只尖在冰冷的衣甲边缘停了一阵，才将手收回，他又郑重捡起一枚半截旗杆的军旗插入肚中，被他重新树立，见他没有离开的意思，御者匆匆地跟着赶过来。琴师大战过后，敌军一定会重返清点战场，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了。琴师回首静静地望着他，眼神清洁无波，侍者慌乱的眼神中忽然掠过一丝异样的紧张。没几耐，他听到那个人清远淡薄的声音，只怕来不及了。话音未落，大地隐隐摇动，马蹄交错和冰甲碰撞之声从对面远方传来。转瞬间，琴师迅速由衣襟内拿出一柄锋利的赤色金书卷轴，置于侍者掌心。你是有功夫的，这封大王密令你一定要送到南楚大营。那你呢？琴师只是将手向侍者一推，温和的语调含住不容反驳的威严，快走。讲完，他忽就起身，另一只手臂依然保持抱琴的动作。侍者收好卷轴，将他背影重重看了一眼，立即转身快跑。几个呼吸间，整个人已经完全消失在夜幕中。琴丝临风而立，清晰的广袖缓带飘扬不止。他很快看清楚前方来者是一支卫甲劲装的小型军队，前部队十步兵圆甲罩身，步履迅速整齐。其中一位骑马的青年将军和一众士卒共同护卫着后方压阵的高大战车，所有人赤色重甲罩身，透着北方中原特有的正方沉红的气势。是为周王行十年，王师率云众郑陈蔡联军陈兵楚南边境，即为无几耐的南楚王，透着北方中原特有的方正沉红的气势。是为周王行十年，王帅率云众郑陈蔡联军陈兵南楚边境，即为无几耐的南楚王，景渠发兵迎战，左军失利，前部士卒率先抵达战场，大部分立即四散行动，清点尸首。闻知另有四人围住琴师两侧和后方，精光摇动，四柄锋利的戟印齐光，擦擦对准对准当中之人。走！一名士兵喝住，戟印又送去劝许，逼他走到军阵前。军官制住缰绳，自阵中上前，他的面容亦从军阵的阴影中浮现，完整展露在月光之下，端方的面颊棱角锋利，五官英气勃勃，还保留着少年人的朝气，胯下的粟色战马鬃毛飘扬，神姿威猛。南楚人南光军官居高临下，斜虚住琴丝，忽然开口，嘴角扬住一丝轻笑。他的话不是疑问，那一边绣住竹叶暗纹的浅青色广袖深衣，色如玉，质如烟，还有束发的雕女玉冠，正是南楚贵族钟爱的形制。他佩剑遥指，远远还不报上名来。 在下楚官琴师月自称月的琴师迎住军官审视的目光，神色淡然似沉水。师月军官收起讲笑的神色，谋射寒光，眼放出寒光。你不是在宫中取悦那些皇室贵族，为什么要走到来战地来送死？思月摇摇头，望住地上惨景，声音低沉，我只是奉皇命前去楚南大营，不想失路误期，无意中来到这个战场。行军打仗仲不忘带住恶人消遣，南楚合当溃败。军官一声冷笑，不等他回应，就调转马头，扬命扬声命令众人将这个人押送到战俘营看管。将军稍等。思月的声量并不宏亮，但就远远飘出，比起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他微微欠身，月虽是微战之躯，但就不忍本国英明埋骨荒野，请将军容我为所有故去的将士奏一曲南楚的国殇，告慰魂灵之后甘愿收绑，虽死无憾。马上将军神色一滞，冷冷地望住对面，沉声话：本将根本不相信你是乜嘢官剔恶师，就是似乔装打扮的奸细。你如果不是想拖延时间，另作谋算咩？思月皱眉垂低眼，正要开口，就感到头顶前方一道深深劲气滑落嚟，伴住一声严号的军令，就地处决，跟那些南楚兵一起埋了他。他遥遥望见兵车中有一个人轻轻抬手下了一道无声的军令，执战待命的四名小卒不敢妄动。军队的官方马蹄同车轮转战之声交织，转战之声交织，卫兵自动分裂两队，让出车道。一架四马拼驰的华贵车啱啱驶出军阵，车厢冇帷幕，四面镶咗金箔、蜂纹同埋五彩珠石，后方竖一柄彩绣青绘车盖，喺月光下闪闪生辉。车上一位侍者，一位护卫，但思月的目光完全被那位立于尊贵的主将所吸引。一身厚重坚硬的青铜甲掩不住削肩窄腰的轮廓，手执长剑，未戴头盔，所有长发扎在后脑，用一条绯红绸带高高束起，风中红黑交替翻飞，软弱其次飘弱。我等奉周天子之命，轻兵问罪南楚国军，南楚阵亡，将士无罪，况且他们宁死不降，其节可敬，他们值得一支安魂曲。声声顿挫如玉石清响，但就含力压千军之势。车行近，那位将军立即躬身见礼，回到黄基教训得事，车中人立即打断他，与大相寒意。新萧将军是否忘记了军中没有黄基长力，只有上将军，身为右将军当作表率？是上将军。新萧认得好快，思月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这一次南楚王对的大军主帅竟是为他周王行的长女长灵，似是感应到那个琴师的意外心情。长灵转眼望去，皓月当空，仿佛有点点星光毫无预兆地袭来。思月终于看清楚那个瘦骨清瘦如风、容色淡极而艳的面目，但见他黛眉斜飞入鬓，星眸点点生辉，整个人犹如一抹云霞照耀下的冰川。马车在距离思月六尺之外停低，长灵的声音舞露出喜怒：普天之下莫非王神，我大周王师难道容不下南楚的一颗忠心吗？相信有你的琴声为这些勇士送行，他们一定会安息。他停了一停， 最后一句是对思月讲的，他只感到那冰川般的寒意更近了，不由垂下压低了视野，低声说：上将军过誉了，月上不能报国家，下不能安黎庶，唯有首挥七言略表寸心。长陵一挥手，一名小卒立即捧住细张小跑而来，在附近找一处平地放置。思月的臂弯紧了紧，隐隐拖住琴身，身体弯得好低，真诚地向长陵拜谢。他面向南方，张纸盘膝而坐，解开琴囊出口，小心地拿出琴嚟还于七上。月光下桐木质地的琴身泛起盈盈幽光，心中式琴板上绷住七条银白丝月，上弦深陷十三颗白玉辉，恰似银河中最耀眼的星星。他的主人丝月在触摸琴弦的瞬间，仿佛将所有月华罩在周身，天地星辰都是为丝月而设的舞台。丝月初试了几个音，举头看向长陵，但见他衣甲上雕刻的细字的对称相离龙纹，虽长轮纹应知飞跃，手中佩剑精工华丽，双三火蓝松的护手，错银流水纹的圆七剑上，周身散发出幽寒似水的剑气。见他微微含手示意，思月调匀气息之后，往袖一震，手腕下沉，指尖发力，奏出一串流畅却凄怨的原音，如泣如诉，声声都拨弄在人的心弦上。没几耐，他向那片战尘望去，眉心一皱，心底的哀痛无地漫上，指尖的声调随即引伤入降，其声如蜂鸣鹤唳。那个是南楚特有的挽歌曲调，慷慨浓烈悲壮。长陵一直凝神听住过往的烽烟兵歌浮现眼前，而申萧同喺在场将士无不神情肃穆。
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和未解之谜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